现在收听的是石刊号。可以关注公众号石刊号 Numero Zero， 每周会定期更新文章。微博同播客名，我会及时发布动画、漫画、影视、书籍等相关的资讯。小红书的账号是 Sara 的石刊号，请多多关注。欢迎到公众号小宇宙下面留言并支持我，也可以发送邮件告诉我你想说的一切。这期节目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吧。今天就来正式的更新一期节目，虽然是自己 solo 吧，但是呢也不想聊一个漫画很快的过个大概，反正短期时间也出不去，不如就慢慢来录好了。我就准备把去年要盘点的这些漫画吧，就重新来看一遍，然后分享给你，希望你也会喜欢。其实漫画分享的困难的点就在于很难不剧透，就如果你很介意后面的话，可以暂时先不听。不过呢，我一直都是认为漫画它是，就算把故事都告诉你了，你也领略不了所有的精髓。毕竟我们又不是文学小说，对不对？你的漫画的精髓肯定是在于画面上，还是得自己去感受。前几天我有录了一个闲聊的节目吧，关于书的，最后是发在了这个微博跟 B 站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两个平台上听一下。今天要聊的这个漫画呢，其实是去年有这个真人化的消息的萍水相逢岩廊下，日文的话就是 Metamorphose no Engawa。去年的话它的台版刚刚发行完毕，是这个作者鹤谷香阳里的一本算是出道作了吧。它是从2017年11月开始在这个角川旗下的漫画网站 Comic New Type 上面连载，一直到20年的时候是完结了。单行本一共是出了五册，2021年公布了它要拍真人电影的一个消息，电影的话是今年六月份会上映。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就是两个人，一个人是17岁的女高中生，她就一直很想跟别人聊自己喜欢的 BL， 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她有一个青梅竹马吧，就是在谈着可能自己只有在漫画里面看过的那种感情。另外一个主角呢是一个75岁的老年人，他就有一天偶然走进了之前经常去的书店，然后就发现原来放料理书的那个地方现在是放的是 BL 的情节的这种漫画，然后这个漫画刚好就是这两个人相遇的一个契机，由这个 BL 的漫画发展出来的一段忘年的情谊吧，就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美好的小刺激。是因为在书店相遇了，所以又唤起了他们心中久违的一种感情，就是那种喜欢某种东西的这种共同的心情，就让两个年龄差距很大的人成为了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个漫画的主要故事。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就是以 BL 漫画为契机讲述了这么一个小小的青春故事吧。一个是没有勇气迈出一步的少女，然后另外一个中年人应该说是用成熟跟宽容接受了他的这些东西，最后是以这个温暖的这种友情来打动你的心。其实他之前就已经得过很多大奖了，比如说2019年的这本漫画真厉害女性第一名，再有呢就是19年还获得 The Best Manga 漫画必读的第一名，18年的 Bros Comic Award也获得这个大赏，22届日本文化厅媒体艺术季漫画部门新人奖，2019年的漫画大赏第八名，还有就是推特票选的我的漫画大赏的第二名。这部作品就是严格来说应该说是这个作者鹤谷香阳里 继他之前的首部连载之后的第一部出单行本的作品。反正我是把它当成处女作，因为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作者之前在青年杂志上发展的不太好，后来的话就是他跟这个角川旗下的这个漫画网站 Comic New Type 的那个编辑见了面，他当时呢就说想要画喜欢 BL 人他们这些人的故事，但是呢因为他当时在准备另外一部连载就没有动笔。等到一年之后，鹤谷当时是放弃了之前的连载，想要重新联络这个 Comic New Type 的编辑，然后是在编辑的建议下他加入了奶奶这个情节。所以这个作品里面原文的这个标题，就日文里面的这个 Metamorphosis 啊，这个名字呢是来源于他的一个朋友的乐队，他那个乐队叫做 Kemono 里面的一首歌叫做 Metamorphosis 啊，就是因为这首歌他呢就想起了自己在画的这个漫画，想要就是表达出那种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做起来肯定没问题的这种感觉。然后后来的话就以这首曲子的一个灵感作为了一个名称。然后故事里面的角色吧，比如说这个主角佐山这个少女，就是她以前想象那种喜欢 BL 题材但是呢心中会有一些尴尬跟愧疚的少女，她的这个形象跟表情基本上是引用她之前的一个短片叫做《吹奏乐社》的这个白井君里面的这个主角白井的一个形象。然后那个老妇人这个事业井的这个形象基本是参考她的祖母，但是呢日常行为虽然不一样，据说就是作者的这个祖母跟这个里面的主角好奇心都是非常旺盛的。2018年的时候 YouTube 上角川发了两条宣传影片，当时是找了这个尾鱼贵来担任旁白，当然他现在没有动画化。其实我就是个人还是更希望动画化一点，对于真人的话我一向都是属于不看。 OK， 那么进入这个作品我们先聊点啥呢，就是这个主题既然都说到 BL 了，那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话题好了。因为这个 BL 我觉得是这个漫画里面最不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对有些人来说还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任何一个女性的 BL 爱好者其实会从佐山的这个情节中感受到一股自己的那个算是孤独还有尴尬的场合，还有找到自己痛苦的来源吧。当然呢也会从这个中老年人事业井这边也能看到开始意外发现一个 BL 漫画的那种喜悦的心情，而他们之间的这种友情吧也是想要展现出来的这种珍贵。但我其实是没有什么感同身受的感觉，因为我大学看 BL 的时候就也不管看什么吧，看什么东西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了，别人喜不喜欢其实跟我并没有太大关系。那为什么要录节目呢，就我只有分享的欲望，但是呢你喜不喜欢真的跟我没啥关系，你不喜欢我也毫不在意的。所以当然我也是很知道很多人是希望要找到同好的，所以当你看这个漫画的时候或许你还是能够有所共鸣的吧。就也有一些网站说你喜不喜欢 BL 的这个题材其实并不是看这个漫画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这个漫画的故事是想让大家知道年龄不是阻碍这个建立友情的一个要素吧。就漫画里面很多精彩的故事都是让这两个年龄差很远但是呢又非常孤独的人因为相同的喜好然后结识了，然后进而才告诉你年龄这种东西根本就算不了什么。那这个漫画里面它的这个重点在哪里呢，我想说的其实就是所有故事里面的这个温暖其实都是来源于个人对周遭的一个察觉， 还有就是那些亲切的来往的书信。如果就是两个人可以互相体谅对方，其实给予对方的这个温柔吧，温暖也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这两点其实就是这部漫画的一个基础，所以你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会有一种柔和的非常温柔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现实里面没有的，所以我才说它是很适合当下的这么一个治愈的一个漫画。首先的话我们就来说一下察觉。察觉是什么意思呢？查字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说你注意到之前你没注意到的地方，就是了解一个东西的存在的状态。第二种呢就是它本来就在那里，但是你后来呢恢复了意识啊。在漫画里面指的就是第一种，就是说你注意到之前你可能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很多的故事其实都是从注意到一件事情开始的。有些词就是非常的精确，叫做机缘巧合，它就是指的是偶然非常意外的发现了某些事情。在这个作者的所有的作品里面，其实很多都是这种机缘巧合性非常强的主角。关于这点的话，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他之前的一个短片，叫做《原味豆拉西搜》。这个短片呢就是只有三个故事，每个故事篇幅也不长，都非常短，但是呢它就是一个关于这个察觉周边非常精准的这么一个主题。首先说第一个故事，就刚刚有提过的，就是吹奏乐部的白井同学。这个漫画只有四页，里面的故事讲的就是主角在鼓励在比赛中错失奖金而特别消沉的一个播江野同学。当然在这里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故事从开始就没有把要激励他当做一个直接的目的，而是讲的在搬木琴的两个人，一个是白井，一个是安达，他们两个人休息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不讲野的情绪很低落，后来的话就他们一块儿演奏了一首歌曲，然后这个主角就恢复了精神。他想表达的其实也是，如果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消沉的这个播江野的话，就后面的事情都是不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把目光投向你的周围，看看别人，是这个短片还有就是萍水相逢阎良夏他们的这个亮点所在。 OK， 然后这个短片我们可以接着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情节，就是负责打鼓的是两个人，还是那个白井跟安达。那安达呢他就是要选择鼓，但是呢在受到活动的游戏中就可以看到，就是白井虽然在打鼓吧，但是呢他不是那么喜欢鼓的人。后来等他敲完了之后，就有一个前辈会对他说，哪怕你不喜欢，但是你有方向其实也是可以的，说明他就没有否定这种态度吧。我觉得这个算是一种蛮包容的一种表达，还是比较令人喜欢的。还有下面的一个情节呢，是关于吹奏乐部里面演奏76支长号的这个安达这个人，因为他开始很失落嘛，因为他那个数学没及格。后来呢的话，他就是在车站吧遇到了这个正在翻译76部这个英文的富美，就是另外一个女生。76部呢是一个音乐剧的一首歌。后来的话，就是当他看到这个富美的时候，就在心里面说，虽然歌很好听，但是还是富美更好看一些。所以在这一幕发生前的前一夜，当这个乐团他出现在这个巴士旁边的这种视觉效果，其实是这些话出现的场景就所能支撑起来的，就是说他心里想的这些话跟他当时的这个视觉你看到的这个场景是非常匹配的。所以说 所谓的主角的发现，他发现的不是一些世界上的绝对的真理，而是让你去关注这个世界的多层次的一种样貌吧。就是当这个乐团在公共汽车旁边行驶着，就说明这个世界，起码是他画的这个世界里面是充满了很多的想象力，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人可能在看同样的风景，那就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你看到的景象也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整个漫画所要传达的就是 让人们去发现世界的另外一面。所以这样的一种察觉，后来在逐渐成熟，尤其是这个他的短篇集里面的第二个短篇叫做 Mame Gohan， 应该就是红豆饭的意思吧。他是从一个小孩子的角度去观察生活，那这也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作品。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害怕房间里面有佛龛，有些人觉得勺子掉到锅里就会出大事情，但是呢随着你长大了，我们很多这种感觉其实都变得很淡了。但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只要你对这些动作你还能记得住，就它也会给你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因为它会让你知道怎么让自己变得可靠起来。这种故事其实并不是直截了当的，一开始你会觉得这种书很难读，但是呢在不断阅读的过程中，你就会慢慢的喜欢吧，因为它就是一种非常细腻的作品。这种比较好的表现，我觉得巅峰应该还是在高野文子这里。回到这里我想说的就是，就在一连串发生了察觉周边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其实在这个第一个短片，在这个白井君那个短片里面，察觉是一个故事开始的一个契机，就是为了你故事能够更快的发展。但是到了这个 Mame Gohan 第二个短片里面，就出现了幻想跟现实的一个重叠，它本身呢就构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然后再到最前面，我们有刚才说的那个76部吹奏乐的那个主角，他们之间的一个想象，就是用故事的这么一个形式来描写出来。然后来到最后一个短片，软妹多拉西索的最后一个故事呢，叫做了呢，我也不知道这个这么念对不对啊。反正呢，这个故事基本上就是关于意识的一个极端吧，就察觉周边的这么一个极端，就跟之前说那两个故事一样，你的意识其实是发生故事的一个契机。所以呢，当你看到这个短片最后，你看到很多描述性的场景，你就会意识到其实它还出现了爱。比如说最后两页里面他的一个描述，就是一大早在家里帮忙削了很多铅笔手指的味道，还有一个女生大衣上淡淡的香味，运动鞋上的阴影吹来的风。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充满的是主角对他的家庭，包括他父母的一些看法的痛苦吧。正是由于对自己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东西，你是不能放手的，它只能是你的烦恼。但是呢这个烦恼就不一定只是主人公自己的，也可能是你的，也是我的。所以他在这里面的一个察觉，就是指的是之前你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不仅仅是让你恢复意识，对于主人公来说，就是这种察觉到你的父母也好，你的家庭也好，就是让你意识到就是世界的多面性，其实你没有办法改变。比如说里面这个他想要当时外聘的一个老师的这个香水再次出现的这个情节，就能看出来就是很多人想要把这个回忆寄托在比如说某一个事物，然后永久的保存下来，其实是没有成功的。所以所谓记忆想要保存下来，对我来说可能就只能靠记录了吧，不管是文字也好，声音也好，视频也好，都还是有可能，但是回到其他的地方可能就都没有太大的用处。而且 里面表达了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无论你对世界的变化多敏感，你能察觉到，但是呢，你最终也无法阻止这个世界在变。这也是这个察觉本身的一种无力性吧。就从这里开始，从这个三个短片《远比多拉西索》开始，就赫古的这个作品的魅力其实就是在于察觉。然后再到了这个萍水相逢阎浪下里面，比如说在最开始这个视野景他呢看樱花，因为最开始本来是应该有这个樱花的片段的，但是呢他没有描写他在看樱花。按照这个漫画整体的一个逻辑，后来是因为视野景听了这个佐山的话，他才注意到了整个的这个樱花是在飘的。整体的话它就是非常强调这个察觉的这个动因吧。但是呢，就像刚才说的，就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面前，这种察觉并没有太大的力量。可是他画了这个萍水相逢府垣下，他就是想要表达面对这种无能为力吧，还是可以选择正面去较量的。为什么呢？就是在于这个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漫画里面的另外一个元素，就是这个书信的往来。好了啊，现在我们要进入主题咯。下面的内容应该会有很多的剧透，其实我上面已经剧透了很多了，下面的话就只可能会更多了。佐山跟视野这两个主角，他们是通过一个 BL 漫画认识的，这个漫画呢叫做《只想看着你》，这个作者呢叫 Komeda Sensei。对，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我忘记了。主要是第一话里面讲的就是这个视野他是怎么跟这个漫画相遇的，然后两个人直接就在第二话里面相遇了。就是整个视野他想要买这个 BL 漫画的第三卷，于是呢就去跟在这个书店里面工作的佐山搭话。然后呢佐山后来就给他推荐了把椅子。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嘛。但其实并不是止于此。总之的话就是这两个人有了联系，然后到了第三话，佐山呢就给这个视野打电话说这个只想看着你已经进货了。于是的话就是后来视野就开始询问佐山的一个上班的时间，也是他在打工的时候遇到的一件好事吧。一直到了第五话里面，他们两个去了咖啡店的一个这个宅男会谈吧。因为就是毕竟是第一次，佐山虽然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是他还是不太会说话。还背对着这个视野来跟他道歉。虽然是背对着，但是呢他还是说出了就是非常对不起，但是呢我很开心，还是非常坦率的一种表达。就面对这种情况，后来就是视野景就提议用邮件来交流，然后这两个人的关系应该说是在不断的重复加深吧。也整个漫画的结构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就感情就跟这个滚雪球一样慢慢的不可替代。这就是这个书信所带来的一个作用。关于就是作品里面他们两个人的情感，就可以到第七话，就是他们两个在看的这个 BL 漫画只想看着你，其实就是可以表达两个人的感情。视野和佐山在聊这个只想看着你的时候，就整个的气氛很热烈，然后佐山也是非常满足这种谈话吧。然后就开始说，就漫画里面的那些人其实是不太懂那些不说也能明白的事情。因为只想看你这个漫画里面就是主角因为了这些事情发生了纠纷，但是呢在看书的主角这两个主角之间其实是产生了共鸣的，所以这种懂与不懂的对比是还蛮有趣的。你可以看到主角就第一次找到了不用说也能明白的人，让这个佐山松了一口气。然后再到下一个转折就是第九话，第九话他们一块去参加一个同人志的展会， 然后从这里面开始，其实这个故事就不是两个人单纯的故事，而是在一起去创作漫画的一个故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了第20话，这个他们两个人都看了那个漫画，只想看着你的那个作者 Komeda Sensei， 他其实也是有出场过，包括他的这个老师的助手也在街上有看到事业，就正是这两个主角通过参加同人志的这个展会，然后和这个作者的距离也是在缩短的。到后面的话，第三卷开始，其实是又回到了一个察觉周边的这么一个主题，只不过以往的漫画里面我们看到这种关系一般就发生在主角身上，比如说佐山跟事业他们两个人，然后这一次的话，这一对的察觉的关系其实就不止于此了，它还发生在以这个漫画的读者为主体。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漫画里面佐山对事业的感情到底是什么，你就会看到其实漫画里面他写的很多的情感都是通过他们两个在读的这个只想看着你的台词来表达的，所以他的情感其实都是在这个引用中写出来的。就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第19话，就通过这种转达给读者的形式，就让我们把这个注意力从主角两个读漫画的主角身上转移到了这个作品跟读者的身上。因为这种引用并不是说把谁换成谁这么一种很简单的关系，尤其是第5卷里面的内容，就是佐山跟市井还有BL漫画里面的人物都是在一个引用里面有很多个情感的一个表达，还是一个多层次的。所以你看这个只想看着你这个漫画，是不是感觉就是很厚？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每次他们在引用这个漫画里面的东西，其实它那个页都是黑色的，然后在最后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引用突然就变成了白色的。比如说47话中，它里面有2/3的篇幅是引用的，然后到了最下一页的时候它就突然变成了白色。你就可以看出它为什么要用黑白色呢，是为了区分这个引用跟他们现实生活中说的话吧。但是呢一到了49话，所有的都变成了白色的，就里面的引用就再也不需要黑色来区分了，就所有人都已经是这个漫画的主角的一部分。所以我想说就是，就我们在看这个漫画的时候，其实这个作品里面也是有无数存在的两个人的关系。如果你能包容你看的作品的一切，那可能你也可以和你喜欢的东西融为一体吧。就基本上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的话，佐山跟事业的这么一种友情吧，就发展成了从只想看着你这部漫画形成的一个关系，到他们两个去参加一个漫展，佐山开始画自己的一个漫画。后面又发生了一些挫折吧，比如说第4卷的时候佐山他不能画漫画了，是这个事业给他介绍了一个印刷所，然后帮他走出了低谷。就这里面他描述的这种感觉是你关心一个人不只是想要去为对方做一些事情给他勇气，就是你帮他的这个行动其实也是能够不知不觉中去鼓励他的。然后我们可以回到第33话，就在事业被这个佐山告知要画漫画的时候，其实他很担心这个行为吧，因为就有些人就不被这个看得起。但是呢佐山就会跟他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一样的，就在佐山决定画漫画之后，其实是给了他的勇气。这个对比的关系其实就跟35话开头有画了这个他们喜欢的这个漫画的作者 Komeda Sensei 跟他的 编辑的这个对话是一样，就是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互相守护，互相想要帮助别人的这么一种心情吧。这个其实是日本漫画包括日本电影里面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关系。接下来的话就可以来看佐山这个少女的这个主角跟 Komeda Sensei 他喜欢的这个作者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对比。因为到了漫画的30多话之后，这两个人原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后来就被描写成了算是一体两面吧，就是一个人呢收到了漫画的工具包，然后开始兴奋的画漫画，然后另外一个已经成名的这个老师呢正在烦恼怎么创作。然后这两个人彼此的行动，一个人画的漫画又激励了另外一个人，所以他们的故事后来就被连接到了一起。到了最后的场景，当这个佐山终于看到了之前他在巴士上眺望的景色，就感觉到自己被解放了。他因为他的后面其实是还有一堵比他还要高的墙，就是本来你之前看不到的事情你觉得你现在是看到了，但是这个结尾呢就是还是要归到一个离开的故事。就是所有故事我们其实都没有办法永远沉浸在当中的，总是要回去的。回去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呢因为人变了嘛，所以你会看到一些新的东西，也会感觉到快乐了。整个这个漫画其实就是围绕着察觉你的周边的人跟往来书信这两个元素来展开的。其实就回顾一下自己能做的事，也许这就是成长吧。其实这点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也是非常容易察觉的事情，但是要做到的话其实还是挺难的。举个例子，对我来说啥时候做核酸，啥时候能出门，这点我是决定不了的。我甚至都不能离开上海，我更不能回家。那我能做的只有在房间里面写东西，然后呢输出来缓解一下焦虑吧。虽然在这种情况下让自己安心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呢只要你尽力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我觉得如果你现在不太开心的话，看这个漫画其实也是能感受到一点点的力量吧。然后当这个漫画来到了最终卷的时候，你就是会明显的察觉到主角所处的这个环境明显是在改变了。虽然整个大环境它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呢好歹能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点吧。所以最后的一个结局呢就是这个视野要离开了，但是呢佐山要他陪着去送他那个里面的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友去送他出国留学。所以最后一话其实就是他的一个结局。可以引用一下里面的几句话来总结他的一个情感，就是说他跟所有人其实都是这么一种感情，跟你在一起我很高兴，跟你在一起我有了力量，跟你在一起我知道了我自己的模样，我也想让你知道你的样子。就所有的这几句话就概括了前面说的所有的内容。就在作品里面会反复出现一些非常体贴的对话，这些不仅仅是存在于佐山跟视野两个主角之间，包括跟其他人，他的发小啊，他的朋友，甚至是他的这个 Komeda Sensei 他崇拜的这个漫画家。因为在最后我们知道，就是佐山当时画的那个新漫画其实是给了这个 Komeda Sensei 的很大的一个勇气，但是呢并不是 Komeda Sensei 亲口告诉这个佐山的，而是由视野来告诉他的。这点也算是一个情节安排的比较奇妙的地方吧。当你收到了一些自己做的事情的一个回复的话，你也会感到世界没有那么糟糕吧，可能还是会稍微好一点。这部作品就是鹤谷香里画的东西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魅力的，如果你能理解的话其实就很好了。 当你在重新读这个萍水相逢颜良下跟瑞米多拉西搜的时候，就是在说世界很辛苦，但是呢你也能找到一点点的幸福。就像左上最后的这个独白，它就像这个船的船头，风从正面吹来，草木一下子就分成了两半。它就是在说它的视野已经开阔了。就如果你能够面对鼓舞自己的人，能施一点善意，或许还是能够自我救赎一下，稍微正向一点吧。嗯，这个漫画其实，就它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呢，我感觉国内是不是看的人不太多呢？嗯，反正我想说的基本上就这么多吧。萍水相逢颜良下是由汉化组做好了的，那个瑞米多拉西搜就没有了。如果你想看的话，可以在网上试看个日文的诗集，喜欢的话就可以买个电子书看看。嗯，就这样 ，OK。然后过几天我们来接着聊一些去年我看过的好看的漫画，欢迎继续收听，我是 Sarah， 拜拜。しほどの夕暮れ僕の知らない君は誰急行列車が通り過ぎた錆びれた駅のホームには隙間風が吹き抜けた君の姿はどこにも見当たらなくて時を経て通話画面に映った君はもう僕の知らない君でした幸せそうに笑うから釣られて僕も笑ってしまった何度でも何度でも塗りつぶして汚れた悲しみの上から白い絵の具で全てを台無しにして思い出してしまった夜さえキャンパスは色薄くから涙にじんだりは鮮やかに色めく君はもう僕の知らない色何度でも何度でも塗りつぶして今の君にお似合いの何色でも構わないの伝えたいこの想いそれすら叶わないけど口にすれば単純な強がり隣に僕がいなくても君は誰